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继续讲医治的主。那我上次已经讲过，人生病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比方被传染、被感染、遗传因素。最近天气忽冷忽热，我知道很多人容易感冒，有的时候是因为老化，有的时候是环境真的太潮湿了，或者污染，有的人是过劳，还有的人也许他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可是我们上次提到过，有的毛病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今天我要从圣经中的几个例子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二章一到七节。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曹牧师帮我读好吗？请曹牧师带着大家一起读哈。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你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
好，约伯很不容易哈，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哈，所以他的脚呢也很不容易踏地，他只好坐在炉灰中，比较不会那么痛哈。那约伯的病呢是由撒旦而来的，撒旦攻击约伯。在路加福音13:11。也提到有一个被鬼附的女人，她病了18年，腰呢弯得一点也直不起来，你闪过腰就知道很不舒服，这个人腰弯得一点也直不起来，而她的毛病是直接出于魔鬼撒旦的捆绑。可是耶稣为她按手祷告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她就立刻直起腰来归荣耀与神。所以这个约伯的疾病当然是神允许的，神使用撒旦加大他身上的这个毛病。我想神要引领他省察自己的内心，让他看见自己的自义。虽然他觉得他是那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也这样子称赞他，可是呢其实他有一种隐藏的自义。神需要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让他有光，发现自己需要圣洁。所以疾病本身并不会叫人成圣，可是呢却会让人谦卑下来，看见自己的需要，而从神接受圣洁。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全然成圣。所以后来当约伯看见他自己的老我，而且他在神面前懊悔，他开始注视那位荣耀的神的时候，他也得着了医治。当神向他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他的病就除去了。所以他在42:5-6呼喊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对不对？所以他亲眼见神之后，他才发现其实从前他对神的认识不过是风闻而已，现在是亲眼见神，他对自己有一个认识，所以他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时候约伯才得以完全的被称为义，而他里面 因为看见神，他也得着一颗饶恕人爱人的心，所以他为他那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给他讲很不中听的话，而他为他们祷告，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同样的，如果我们懂得跟神和好，我们追求全然成圣，而且我们为别人代祷，我们自己会得着更大的祝福。那约伯不但是病得医治，而且一切都更新了，他得着加倍的祝福。当然在属灵上的福气是约伯最大的得着，也亲眼见神，这是他心里头最大的满足。他不是要满足于自己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神自己，荣耀的神自己，他亲眼见神才是他最大的满足。所以呢，约伯的故事其实是很有教训的。我们看见他在神的手里学了他该学的属灵的功课，然后他才从神那里得着生命跟恢复。所以疾病不是出于神，可是伟大的全能神，他却借着疾病光照人，炼净人，而且向人显现，对人说话，他要开人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使人对神的认识更上一层楼。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七节乃曼的故事。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七节，五章一到十七节，这个比较经文比较长，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姊妹先来。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神人伊丽莎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
以利沙打发一个侍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
大麻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
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 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好，那圣经里头大麻风通常是预表罪，那乃曼的大麻风就是预表人犯罪的后果，罪会毁坏人的灵魂跟身体。那在刚刚这个故事里头，是一个希伯来的小女子呢，成为主医治这个病的一个媒介。好，那么神他使用一个谦卑的女子和他所说合宜的话啊，驱使这个乃曼去以色列地寻求医治。好，还有后来乃曼的一个仆人对他讲了智慧的话啊，使他愿意照以利沙所说的去做，不至于失去他应该得着的祝福。那你会发现乃曼实在需要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对不对？他要得医治之前，得着神的触摸之前，他必须先把他骄傲的自我跟他自己的意思致死，他的老自己必须先死掉才有办法得医治。因为伊丽莎呢，连出来欢迎他都没有，他可是个大人物，伊丽莎竟然这么怠慢，没有亲自出来见他，只叫他的仆人带转一个简单的信息，叫他去约旦河洗澡七次就会得洁净。有时候人生病呢，心灵会比较脆弱，我很容易因为遭受小小的疏忽就会觉得受伤。可是呢，神要人学习信心、谦卑还有顺服的功课，所以乃曼也是这样，他要学习的。他像所有骄傲的罪人一样，一开始拒绝神的做法，对以利沙的做法很不满意，我回我的家乡去洗，比在你们这里这条小河洗好多了，所以差一点失去他所要得着的祝福。幸好呢，他的仆人适时地进前来跟他说，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他谦卑下来接受仆人的话，愿意到约旦河里去浸泡七次。他的信心就是表现在他愿意顺服，照着先知所说的去做，接受神的方法。当他无条件的顺服信靠神到底的时候，他就完全得医治了。我们可以想象，也许他在约旦河的第一回浸泡下去起来没有改变，第二回又下去也没有改变，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都没有果效。所以他的信心需要坚持下去，对不对？你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才会在基督里有份。感谢主，他坚持到底，到了第七次他浸泡起来的时候，完完全全得医治，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啊，那么嫩，那么白，那么漂亮，他就得洁净了。所以他回到以利沙面前的时候，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啊，他认定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那谦卑顺服是人得蒙医治的一个要素。好，所以神医不在于说啊，我能不能去吃药，我能不能去看医生，我能不能动手术，都不是，都是在于神到底要你做什么，你就要顺服。所以我在强调，你一生一直在培育一件事，培育你跟耶稣亲密的关系，好像你的灵对神的旨意敏锐，神要你做什么你就要顺服。那乃曼他知道他在以色列地得了医治，他就要求以利沙把这个以色列地迦南美地的两骡子的驼的土赐给他啊，他要迦南地的土，这是一个美丽的预表啊，预表我们也要接受属灵的迦南美地的礼物啊，我们要的不是以色列地的土，我们要的是迦南美地，属灵的迦南美地的礼物就是什么？就是圣灵丰满的祝福啊！因为属灵的迦南美地预表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借着圣灵临到我们，我们要接受圣灵丰满的祝福啊！所以你看，乃曼他得医治的同时呢，也把迦南地的泥土带回去了。所以我们 在寻求整个医治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寻求神啊，继续的领受圣灵的充满，继续的追求主自己，继续的追求圣灵充满。所以呢，一方我们尝到那个神同在的滋味，那圣灵充满我们的灵魂体，占有我们的灵魂体，所以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灵魂体反映出来，使我们得医治。我也知道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在生病的时候真的是身体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个时候他会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你知道孙阿姨因为她是癌症，癌症到后来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去看她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说我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她是一直有神同在的人，我就安慰她，我说孙阿姨不是神没有与你同在，是因为你身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那个疼痛的感觉太大了，所以就盖过了那个神同在的感觉。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用信心，神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当然是与你同在，他不会离开你。可是也有很多的状况，你并不是病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在那里追求神，虽然你生病了，你继续追求神，你凭信追求神的荣耀，你常常被神荣耀的灵充满，虽然你生病，但是你还是感受得到神的同在，所以你知道神那个荣耀的同在仍然运行在你身上医治你，对不对？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运行在我们身上，从头到脚要叫我们必死的身体都活过来，而且我们谦卑地遵守神的命令，比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还有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觉得这一点很要紧，特别是当人生病的时候，因为身体软弱不舒服，所以心就很容易烦躁起来，所以要遵守这个命令，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警醒感恩，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要警醒感恩，你继续感谢神，往好的方向看，为神给你小小的恩典感谢神，警醒感恩，而且应当一无挂虑，把自己的身心灵都交在主的手中，不要怕，只要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上次已经提到过，魔鬼会压制身体软弱的人，所以他会让你好像觉得很没有盼望一样，这个征战什么时候要过去？所以你要记住这一条简单的命令，不要怕，只要信。主，我不怕，我不怕这个病，我也不怕魔鬼，魔鬼应该怕你才对，我不怕，不要怕，只要信，在我里面的比那个在世界的更大，在我里面的耶稣比病更大，在我里面的耶稣比魔鬼更大，所以不要怕，只要信。还有比方我们要爱别人，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等等。那我刚刚也讲过，谦卑顺服是得蒙医治的要素。有的时候神真的会借着人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学习顺服。有一次 Smith Wigglesworth 他在美国服事，服事之外呢，后呢他就呼召有病的人可以起来，这样那一个年轻的女士呢，就她就站起来，她要接受医治，她是肺结核，所以她要出来到前面。可是她还走在通道的时候，史密斯就跟她说，现在我要为你祷告，祷告以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会场内到处跑。然后她就替她祷告，祷告以后她就大喊，她说跑啊妇人跑啊。这个妇人就说，我连站都站不稳，我怎么能跑？史密斯就大叫，不要跟我争论，照我的话去做。可是这个妇人还是犹豫不决，这个史密斯就从台上跳下来，就去抓住他，然后就抓着他跑，他就紧紧靠着史密斯，因为他很怕跌倒嘛，直到呢他发现他的速度可以越来越快了，到最后他发现他竟然不需要别人帮忙，真的就可以在会场跑。所以有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凭信顺服的行动。同样在同样这次聚会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女士，严重的这个坐骨神经呢痛影响到她的脚，史密斯也一样为她祷告完就跟她说起来跑。 可是呢，这个女士就三心二意，她很不愿意这样哈。史密斯也一样，拉着她跑，她就紧紧抓住史密斯哈。后来呢，真的神的大能就显降哈，那个女士完全得医治哈。以后呢，几个晚上的聚会，她就自己走路去聚会，因为她的脚已经好了，她要用她的脚走路去聚会。所以不管神要你做什么，你学习顺服，向神绝对的信靠顺服是一个得医治的关键。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下二十章一到十一节，列王记下二十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来看西西家王的故事。二十章一到十一节，好，请你们读好吗？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哭了，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以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地上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大卫的缘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的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退后了十度。哇，西西家的病很绝望啊！先知跟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他的病已经无药可医了啊！可是这个时候呢，他谦卑的转向神啊，他没有再去寻求人的帮助，他就是谦卑的转向神，无依无靠的仰望神的怜悯。虽然他的祷告不是很有信心的样子，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要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哭了。其实医治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可是虽然他的祷告不是大有信心，神还是垂听他无助的呼求，医好他的病。而且神对他祷告的回应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加添他十五年的寿数。当先知以赛亚去报告他可以继续存活这样的好消息的时候，他立刻相信了。他说：耶和华必医治我，有没有？他就说：耶和华必医治我，我必医治你。应该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列王记下二十章八节说西西家求兆头啊，求兆头。可是，在以赛亚书的三十八章七节却说：“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啊，这两个地方记载不太一样啊。这里提到神主动要给他兆王下二十章八节。二十章八节这里是西西家主动提兆头，他说耶和华必医治我， 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有什么兆头呢？所以他在求兆头。可是在以赛亚书的38:7呢，却说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结果神叫日影往后退10度。如果西西家是主动向神求兆头，我想那就表示西西家对神的医治没有十足的信心，所以他需要求兆头。可是如果是神主动赐下兆头给他，那意味着神要帮助西西家有信心，所以要给他一个兆头。那不管怎么样，神怜悯流泪祷告的西西家，医治他的病。那么在这里列王记下20跟以赛亚书38都提到说，先知呢叫人取无花果饼贴在西西家王的窗上面，王就痊愈了。我认为这个无花果饼贴在窗上应该没有什么医疗的果效。我想以赛亚这么说，人也这么做，我猜也是为了加添西西家的信心吧。有的人信心比较大，他单单相信神的话就得医治。我想有的人他信心比较小，他需要有这个日晷往后退啊之类的兆头，或者是无花果饼的帮助。但是神蛮有恩慈，蛮有恩典，他医治那些有信心的人，也医治那些信心小的人。神医治大有信心的人，也医治信心小的人。但我想神不愿意医治那个不信的人。你来看马可福音6:1-6，马可福音6:1-6，马可福音6:1-6，请你们读好吗？耶稣离开那，
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是，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因为那里的人不信啊，所以不信会拦阻耶稣行异能，不信也会拦阻人得医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你信心不够，你就跟着说，主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这是圣经上一个儿子有癫痫病的父亲的祷告，他说，主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有时候你就是用意志说，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感谢赞美你。像曹牧师讲的，你言语也会影响你的思想行动，对不对？你就跟着说，主我相信，我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4:46-54，你来看约翰福音4:46-54，这个大臣的儿子得医治的故事啊，46-54啊，我们轮流来读好了哈。姊妹先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
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好，请姊妹来。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
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就他从犹大回去以后行。 这里提到昨日未时热就推，未时就是下午一点钟，下午一点钟啊，这个神迹让我们明白啊，并不是主耶稣亲自到他儿子那里，他的儿子才得医治，对不对？啊，主耶稣跟这个大臣儿子隔很远的距离，但耶稣说了一句话啊，这儿子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有的人他在生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如果道成肉身的耶稣现在就在我身边就好了，我就可以得医治。不，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主跟病人遥遥相隔的时候，主仍然可以施行医治的。这个大臣他从加百农走到加拿去找耶稣需要走32公里，所以如果你不停的走32公里，可能也要走7-8个小时的。问题是你在古代天黑了你总需要休息吧，你不能摸黑前进，总需要第二天再走嘛，哈。所以呢，这个神迹你发现这个爸爸只凭信心不凭眼见。事实上主耶稣也是要这个大臣单单相信他的话。主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主讲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大臣就相信主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他安安静静的回去，显明他相信，显明他有信心。耶稣并不需要到他的家去也能医治他的儿子，所以他还没有回到家就遇见仆人来跟他说儿子活了，而且是昨天下午一点的时候热就退了。而大臣知道那个时间正是主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刻，所以主耶稣一说话事情就成就，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一定要相信主跟主的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接受主的话，接受主的灵，因为主的道主的灵就是要帮助我们产生信心，圣灵就是预备要帮助每一个基督徒有信心，能够领受神话语中所应许的祝福。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而且呢，神的恩典可以带给我们得胜的信心。主的恩典把我们从不信中拯救出来，赐给我们信心来支取神所要提供的怜悯跟医治。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预备要成就任何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2:1-12好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2:1-12。马可福音2:1-12。2:1-12，我们请你们读好吗？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那在这个例子里头，你会发现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罪恶跟疾病的关系，而且显明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可是人家却批评说他说健忘的话，那这个可怜的人他来求主医治，可是主看见他有更深的需要，他的灵性有需要，他的罪需要先得着赦免，病才能得着医治。所以你发现主看重 那个属灵的需要在先，身体的医治在后。那么主也发现他有信心，就先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也接受，也相信。是有不少人是因为他们身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来到主面前，他们发现他们的灵魂需要先得着拯救。也有不少人，他们因着听见人传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恶跟疾病，所以他们就得着灵魂跟身体的救恩。好，主赦免了这个瘫子的罪，接着主要医治他的病了。如果他一直赖在褥子上，他不能得医治，对不对？主跟他讲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主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立刻勇敢的顺服。他必须要有勇敢顺服的信心，他才有办法得医治的。那么对主耶稣而言，赦罪跟医治同样的容易，对不对？主问他们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想对主而言都同样容易。所以这个瘫子呢，两样他都信服，他相信，他接受，他顺服。还有的人说其实这个瘫子呢是凭着那些抬他的人的信心而得医治，其实不是，是他自己有信心，对不对？如果那些人的信心能够医治到他们，就不必费事多此一举把他抬到主面前来求医治了。可是当然这几个朋友很有信心的，所以他们愿意花时间付代价把他抬到主的面前。可是他自己愿意相信接受顺服，就叫主能够赦免他的罪，也医治他的病。所以你看他立刻的顺服，他没有要别人扶他或替他拿褥子，或说你再帮我抬回家去吧。不，他的信心那么单纯，接受主的话，所以他就在众人面前起来拿他的褥子行走。所以别人的信心加上我们自己的信心，的确能够让主的荣耀彰显出来。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但是呢，个人的信心不同，每个人身体的状况也不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轻易替别人负责。你不要大大鼓吹或大大拦阻别人去看医生或吃药。那如果你有圣灵的感动，你谨慎的提出一个建议，跟他说也许你自己仰望主，看你觉得要不要这样做。聪明一点，把决定的主权交给别人，这样不管他将来遇见什么事，他自己需要负责，因为他自己做决定。所以我们不需要替别人负责。所以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每一个人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叫神能够亲自带领这个人。还有你在这个例子里头，你看见医治跟赦罪是连在一起的。在这个瘫子身上，主先表明他赦罪的权柄，然后呢才叫他得医治。当然主耶稣也透过医治病人，让人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有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些神迹奇事的彰显来感动世人的心，叫他们知道他的救恩是那么的真确，真的能够叫人身上的病得着医治，叫人的灵魂可以得着拯救。所以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主的福音的各个部分，灵魂体完全的拯救是非常真实的。有一次呢，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他服侍一个聚会，很多人得了医治。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回家了，却有一个年轻人仍然在那里。史密斯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史密斯说：“你有什么难处？” 这个年轻人说，两个医院把我转出来，我全身溃烂，长满了肿疮，我听你讲到医治的事，不知道我还有没有一点希望。史密斯就问他说，你知道耶稣吗？他不知道，他连救恩的初步都不明白。可这个史密斯就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为他按手祷告，然后放在他的腰部祷告，而且奉耶稣的名咒诅这个可怕的疾病离开他的身体。这个年轻人说，我知道我的病好了，因为我觉得全身发热。史密斯就问他说，是谁做的？他说，是你的祷告。史密斯说，不是，是耶稣做的。哦，年轻人说，是耶稣吗？哦，耶稣，耶稣，你要救我。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得医治也得救了。所以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也背负我们的疾病，使我们完全得释放。所以主耶稣对我们 不只是同情而已，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承担我们的罪恶跟疾病。一个人有得救的信心，是因为他听见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这样的好消息。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而一个人病可以得医治，有这个信心是因为他听到耶稣背负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万民。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22-26节。马可福音第八章22-26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涂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去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好，这个瞎子能够得医治，第一步是因为有人带他来求耶稣摸他，跟耶稣求耶稣摸他，向主求。哎，主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把他领到村子外面去了。我想主要让他离开人群，离开一切的喧嚣，拉着他的手引导他，要他在黑暗中学习信靠主，有时间去思考祷告。同样主也是这样带领我们，他常常带领我们要单独与他面对面，叫我们心灵的眼目专注于主自己，知道主会引导我们。我们里面的眼睛嘹亮，是因为我们专一的定睛在主身上，所以我们全身可以充满主的荣光，毫无黑暗。然后主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又用手按在他的身上，结果他只得着一半的医治，他只好了一半。所以主的医治常常是逐渐的，借着这个例子，主在教导我们，他的医治是渐进式的，他一步一步的叫我们好转过来。我们需要有耐心，我们都很盼望立刻得医治，可是呢，常常都不是这样。我们要有耐心，主的医治常常是逐步的。我们必须相信，当我们开口求主医治的时候，主已经垂听了，主已经开始做工了。就像我们一开口认罪悔改，主就已经洗净我们的罪嘛。所以我们断然把我们的罪要交给主，也要断然把我们的病交给主，说，主，我已经交给你，你会负责。所以你要得着完全的医治，这个瞎子要得着一个完全的看见，是在于他要继续的仰望耶稣。你看第一次瞎子主按手在他身上，他说，我看见人了，他看见人了。他如果只看见人的时候，他还视力模糊，主耶稣再一次为他按手祷告，他定睛于主，他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他本来在模糊之中看见人仿佛树木， 就再来为他按手，主就在他眼前，他只能望着主，对不对？主要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他只能望着主。当他眼睛单单望着主的时候，他就样样看得清楚了。所以我们要得着完全的医治，也要有这三步的认识：第一，要开口求；第二，要耐性等候，耐性等候；第三，继续不断仰望耶稣，定睛在主身上。继续不断仰望耶稣，定睛在主身上。有一次我感冒，我知道主会医治，但是我想感冒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口求主医治，结果就一直没好。所以到了，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三晚上，已经晚上10:40了，我就很明确的说，主你一定要医治我，很明确的开口求主医治，把我的身体交给主，相信主已经接管了。所以礼拜四早上醒来，我就觉得神清气爽，我知道主的医治已经显明了。问题是我一开口仍然充满鼻音，所以别人都觉得我感冒根本就还没有好。有人问我就说，我相信主已经医治了。所以有时候你就是不要看人，也不要看症状，继续定睛在医治的主身上，耐性等候神。不久症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也不再有鼻音。那当然，如果你身上的问题是比感冒更严重的问题，那我知道你可能需要借着更长时间耐性等候神，继续不断的坚定仰望主耶稣。有的时候这种长时间的征战确实很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依靠主格外的恩典，不要灰心，不要放弃，不要丧胆，至终胜利会来到。主早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最近我们这个943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租约年底就到期了，可是房东说不要租我们，要卖给我们，可是他开一个天价，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办了。我们就祷告求主介入，祷告求主介入。祷告的时候眼睛模糊，视力不清楚，因为不知道到底主要怎么介入，不知道房东到底要怎样对付我们，只能祷告求主介入。礼拜五祷告会完了，曹牧师就发一个 line 给房东，跟他说我们刚买了967，所以已经教会无没有钱可以买你的房子了，可不可以你还没有卖出去之前还是继续租给我们如果有一天你卖出去了，我们期待那个新房东愿意继续租给我们，像我们的962的情形一样。这个房东就回复说，好，我们就暂时先租给你们，那我明年会回去，一方面跟你们打契约，一方面要跟中介公司谈要把这个943给卖掉。至于这个新房东肯不肯租给我们，当然他没有把握，那个是需要再跟新房东谈的。好，我们现在祷告一半了，还有下面的一半，好不好？我们全体弟兄姐妹都为943祷告，求主介入如果主要我们保留这个943的空间，他一定有办法行神迹为我们保留。可是我们需要继续的祷告耐心等候神，坚定的仰望耶稣不住的祷告，直到主的旨意可以成全在这个时代华夏。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21节，这是毕士大池子病人得医治的故事。主耶稣呢，他在安息日来做这件事，我想主耶稣故意挑选安息日做这件事，这件事是要改正犹太人错误的观念，因为犹太人认为呢，医病是世俗的事情，不可以在安息日这种神圣的日子进行。可是医病是主耶稣所重视的，是他重要的侍奉之一，而且主的生命的话语一出，或者主的手一摸人的身体，就得医治。那这些毕士大池子旁边的病人呢，他们一直在等，为什么他们等在那里因为他们以为说天使会按时下池子搅动水， 所以当水冻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赶快下去就可以得痊愈啊。我猜啦，这是我猜的。那个池底可能有个间歇泉，就像那个黄石公园的老钟石，它会按时嘛，有一个时间它会喷出来，不是常常喷，而是有一个时刻它就会按时喷出水来。所以那个间歇泉如果喷出水来的时候，水就被搅动了，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天使在那里。那这个病人一直盼有机会下池子去，问题是他自己动弹不得，没有人帮助他下池子，眼睁睁他看见别人就抢先下去了，他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总是没有下去的机会。可是感谢主，主耶稣遇见了他，他遇见了耶稣。主耶稣问这个病了38年的瘫子，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他就很无奈的跟主耶稣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啊。他当然想得痊愈，问题是他没有办法下去啊。主耶稣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摊子相信接受主的话，顺服起来就走了。所以信靠顺服使他得着痊愈。你要痊愈吗？要用信心得着，要用信心来回应主，是的主，我当然要痊愈，而且呢，要凭着坚强的意志去做出你该做的行动。虽然信心并非仅仅是意志力，但信心确实植根在意志里头。神所赋予人最强有力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意志。你意志不向主投降，不向仇敌投降，仇敌就要投降你。人意志不肯向神投降，神也拿他没办法。神遇见一颗顽石，他造了一个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所以人一定要运用意志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决定他能从神得着。所以得医治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坚强的意志去接受，主，我相信得医治是你的旨意，我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整个人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仰望你，我知道得胜是属于我的，我知道健康是属于我的。那这个病人他得了医治，和他的灵性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所以后来耶稣又在殿里遇见他，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好，所以这个例子你会发现，病显然跟罪有关系。这个长期的病，也许是他放纵情欲，任意而行，任意犯罪的后果。那如果一个人生病求主光照，如果神真的光照他，他自己有罪的话，那他就要赶快坦白的认罪，真实的悔改，离弃一切的罪。而我们这些得着拯救的人，要时刻警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我特别想到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人真的在网络上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他常常上网去找他配偶以外的异性，在那里上网一直聊天，聊天聊得那么愉快，比跟他自己的配偶聊天还愉快。如果你已经结婚，你是一个弟兄，不要轻易的常常去关怀一个单身姊妹，叫你太太去关心。同样，如果你是一个姊妹，你也不要轻易的一直常常去关心一个弟兄，叫你先生去关心。这样比较能够持守一个圣洁的界限。我们的良心要为自己负责的，那神的灵会清楚光照，而且只是一个愿意顺服的人。所以呢，很多次神借着疾病要把我们引到圣洁的祭坛上，要我们竭力的追求圣洁的主，让他圣洁的生命更多注入我们里面。但神圣洁的灵，神圣洁的生命注入我们里面的时候，要使我们无能为力的灵魂跟身体都活过来。在约翰福音5:21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主使我们活着。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只满足于病得医治，我们要追求神的生命更丰盛，要得着神的同在，神的生命更丰盛。当人追求主自己，他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他就有能力活出神所喜悦的圣洁生活，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圣洁生活。保罗为已经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这样祷告：愿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他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追求圣灵充满，要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需要那位充满万有者，神的荣耀更多的来充满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好叫我们的灵魂体彰显出神荣耀的全能。因为这个孩子病得很厉害，家人就请 Smith Wiggles 来为孩子祷告。这个史密斯到他们家的时候，孩子的妈妈就跟史密斯说：“你来得太晚了，如今不管做什么都太迟了。”史密斯跟他说：“神差派我到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太迟的情况。”那孩子的病情确实非常严重，只要稍微搬动他，有可能心跳停止的，一命呜呼。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家人都没有信心，孩子本身也病得昏昏沉沉的，没有信心的。可是呢，史密斯他跟附近的教会有约，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我先去取消这个约，然后再回来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他不知道他为这个孩子祷告需要花多少时间嘛，啊！不过他跟这户人家说：“我一定会回来，请你们先把孩子的衣服预备好，啊，因为主会医治他到完全。”后来史密斯再回到这户人家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照他的吩咐把衣服拿出来，啊。可是他们看见史密斯来了，而且那么有信心，他们就很不好意思，赶快把孩子的衣服拿出来，啊。然后他跟家人说：“你们先穿，把他的袜子穿上。”好，然后他知道这一群人根本就没有信心，叫他们在门外等，就关上门，还有个人进到孩子的房间，啊。他就跟那个奄奄一息的孩子讲，他说：“我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个神的荣耀会充满这个房间。”甚至连我都会站立不住，跌倒在地上。好，史密斯就按手，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他一按手的时候，神荣耀的大能果然充满整个房间。那个荣耀的全能太强烈了，史密斯真的就跌倒在地上。忽然间，那个孩子就高声喊，他说：“主耶稣啊，这是彰显你的荣耀。”然后史密斯还躺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孩子就爬起来穿衣服了，然后就打开房门大叫：“爸爸，神医治我了，我已经好了。”然后那个神的荣耀太过于强烈，所以他把房门打开，好像那个荣耀也出去了，所以那个孩子托姆也跌倒在地上。然后那个孩子的姐姐刚从精神病院回来，碰到神的荣耀，他的神智立刻清醒过来，整个村落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所以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自己，就是神的本体。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追求的目标没有改变，我们追求神荣耀的自己，神荣耀的显现会带下全能，会带下医治。保罗告诉我们，神荣耀的光已经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常常寻求主的面，我们就更多被神荣耀的光充满。神荣耀带着莫大的能力，使保罗四面受敌的时候他不被困住，靠着神的荣耀昂首高过四围的仇敌，对不对？他有时候心里作难，保罗就注视神的荣耀，他心中就充满荣耀的盼望，他就不致失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还要竭力追求神的荣耀。也许过去你已经被荣耀的灵充满，你需要重新被充满，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我们要得荣耀，得着神的荣耀越来越丰富，直到那日我们要得着荣耀的身体。
我们要被荣耀的全能改变成主耶稣那个荣耀的形状，荣上加荣。